谢谢。要不咱们低头做个祷告。全能的、圣洁的创造者，三位一体的慈爱的神，真的感谢赞美你。你不只是我们的造物主，你也是我们的阿爸父神。你是一个启示真理的神，你是一个愿意跟我们被造的人交往，你是愿意使我们能够认识你，使我们能够经历与你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主啊，求你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更加的明白你是真神，让我们的慕道朋友们可以认识你，让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更清楚的认识到我们要怎么把你放在首位，怎么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你。那主啊，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好吗？既然上帝创造了万物一切，唯有他是众人的统治者，这就是今天的重点。希望大家已经找到在单张上面的祷纲。既然上帝创造了万物一切，唯有他是众人的统治者。统治，统治，一听到这个词，大家是不是有一点反感？将上帝称为统治者，是不是更如此？蹊跷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尽量给大家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对不对？当然，我们希望周围的朋友们都可以明白，圣经所启示的神就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不过，我们往往不敢用“统治者”这个词来描述我们的神，是不是？我相信这不只是我一个人。为什么呢？之所以“统治”这个行动给我们那么消极的感受，是不是因为历史上，不管在亚洲还是欧洲，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都曾经有一些特别特别特别残酷猛烈的君王皇帝。在人的思想中，统治这个概念常常跟逼迫有密切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可惜这不只是过去的历史，目前2010年我们世界还有一些国家仍然有暴君作为伟烈的统治者。朋友们，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圣经所启示的唯一的真神从来没有压迫他所创造的人类。当我们明白我们都是被神而造的，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上帝非常的关心我们。同时，当我们意识到他创造了万物一切，承认他是创造者，承认他是统治者，并没有那么奇怪。我很兴奋，这一次的系列讲道，我们准备用5个星期的时间来查考圣经开头的一段经文，创世纪1-4章。明白这段经文实在太重要了，毕竟这段经文能给我们奠立生命的基础。当我们明白上帝的蓝图，我们更加的认识了为什么 我们在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个世界多么的乱七八糟？为什么我们在21世纪还是可以充满有盼望？不可否认的是，创世纪一章导致了无数的论战。我相信如果我们收集所有曾经被写过的关于创世教义的书和文章，我们可以布控整个一个图书馆。话虽这么说，据我所知，创世纪一章未必作为政论问题。最起码我们要明白，圣经不是个科学的课文，但同时这一点不否认它的可考性。当然作家没有熟悉先进的科学，他不知道科学的好多理论，但其实这并不是创世纪的目的。它的重点不在于过程，而在于原因。我再说一遍，它的重点不在于过程，而在于原因。不是说他没有提到怎么创造，只是他更关心的是原因。他所起的主要作用是让我们明白谁和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世界如何，为什么我们要敬拜独一的真神。因此今天我们中间的慕道朋友们，我希望你们不要以为基督教和科学有冲突，他们没有任何什么冲突。别忘了，全世界好多最有名的科学家也信基督教，真是没有矛盾。不要误解，比如说前几天我去了电影院，我看了历史上赚钱赚了最多的一部片子。什么电影呢？阿凡达是吧？ Avatar， 你看过没有？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非常非常精彩。反正要是那天我想了解这里马连附近何时何地可以看得到，我可以上网，是不是？那么如果我上 BBC 网站，当然关于阿凡达的报告不少，但是不管怎样，我一直找不到所需要的信息。何时何地那个信息不在 BBC 网站。BBC 网站真是很不怎么样，这个网站。要这样下结论吗？没有。毕竟 BBC 不是一个像百度或者 Google 的一个搜索引擎，它是新闻的网站。照样创世纪不是很缺乏，详细的说明我们的世界怎么被形成的并不是它的目的。那创造宇宙的神他是谁呢？他为什么创造我们的世界呢？好多科学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创世纪都让我们来明白。那创世纪一章主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明白，既然上帝创造了万物一切，唯有他是众人的统治者。上帝创造了万物一切，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点。也许反正一定是最长的，所以不要着急好不好。这是最长最长的。也许我们一些人，我们正在想，你们基督徒疯了，你们干嘛相信上帝用6天的时间来创造我们的世界宇宙呢？这实在太不科学了。毫无怀疑的是，不同的基督徒在这一点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圣经的别的经文 都认为创世纪一到三章是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再说呢，我们不要把科学的一些理论变成绝对真理。不论它是按照字面意思，在以24小时为单位的6天内，或者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完成了创造的工作，都不重要。基督徒对如何解释创世纪一章有不同的看法。重要的是这个事实，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如果上帝真的是上帝，他就是无所不能的，对不对？当然只用六天的时间，他完全可以创造万物一切。其实按道理他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用一个毫秒就可以，对不对？我自己认为这段经文倒没有特别强调六日，这六日一定是六个24个小时的阶段，它未必勉强我们一定要拒绝进化论的每一个方面。下个星期当我们学习人类的创造，我要再一次的考虑这一点。实际上不管上帝用了144个钟头还是几百万年的时间，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为什么他提到了六日的创造。为什么？为什么六日？首先咱们看第一节，创世纪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一句话，圣经的第一句话，它的主语是不是很明显？究竟当时除了神之外没有什么别的，万物一切是被他而造的。毕竟起初，第二节，起初地是空虚混沌，深昼上一片黑暗。唯有他是自由拥有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开头你们记得没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也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神的灵。你看第一节第二节后半部分，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三位一体的上帝创造了万物一切。第三节到一章最后描述他六日的创造。然后呢，第二章一节是怎么说的？你看第二章一节，这样天地万物都造起了，第七日神完成了他所做的工。天地万物，因此第七日上帝歇了他的工作。下个星期我们要考虑安息这个概念，但今天我们要开始注意创造世界叙述的结构，它叙述的结构。三到十三节记载一到三日，你看到没有？神创造了光、水、天地，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说神把他们分开，然后给他们起名字。待会儿我们要看到其他一些共同因素，不过咱们先注意它叙述的结构。一到三日和四到六日完全相辅相成的。第一日神造成什么呢？光，对不对？造成光。然后第四日它造成，你注意了没有？第四日它造成星星，充满天上穹苍，相辅相成的，对不对？ 第二日先造成水和天空，第五日他造鱼充满海洋，造鸟充满天空，第三日先造成天地，然后第六日他创造野兽充满地上。注意到没有？大家明白了吗？世界创世纪一章的结构让我们看到，通过上帝造成和充满这两个不同的工作，反正是一样的工作，但是不同的阶段，通过上帝造成和充满的工作，万物一切被创造了，没有例外，万物一切都是被神而造的。不可避免的是，神需要用人格化的预言来帮助我们明白他创造的工作。其实圣经常常这样的描述神的作为。我们前年有一些人我们在一起学了出埃及记，你记得没有？这是一段经文，我向埃及伸手把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埃及人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神伸手，显而易见的是上帝没有手，因为他是无实体的，他是灵。但是他这样用神手人格化的预言来让我们明白神主动的工作。换一个例子，耶和华是磐石，他是我的避难所。好多诗篇如此的用人格化的预言，对不对？来帮助我们有限的人类来明白一些很重要的真理。那么创世纪的作家没有记载科学的过程，他用人格化的预言来帮助我们明白一些最基本的神学的真理。第一日他造成光，后来第四日才创造太阳，这怎么解释呢？我希望刚才我所讲的关于一章叙事的结构给大家一定的帮助。作家其中的目的是让我们明白神所创造的世界很有秩序，他造成光水天地，然后他把它们充满，创造各种各样的生物。总的来说，神所创造的真是和谐无间。胡锦涛所渴望的、所追求的和谐，当时已经存在了。神对他所创造的非常满意。除了头两天，每次创造工作完成之后，神看这是好的。你看看第十节，神后半部分，神看这是好的。十二节，神看这是好的，有吗？啊，对了，后半部分。十八节也是后半部分，神看这是好的，等等等等。万物一切都被他而造的，因此我们基督徒可不要主张苦行主义 asceticism 苦行主义，故意的拒绝欣赏神所创造的。很多宗教和哲学很重视精神和灵魂，然后认为物质方面的东西都比较自当重要的，或者更差，甚至恶劣邪恶。我相信对我们某一些人来讲，在你们的思想中，佛教的好多概念还是比较根深蒂固，包括苦行主义。不行，弟兄姐妹，圣经里没有这种观点，它不让我们把精神置于物质之上。物质的东西都是被神而造的，并且神看这是好的。提摩太前书这样说，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只要存感谢的心灵受， 没有一样是可以弃绝的。上帝创造了万物一切，反而大多数的中国人以为我们的世界是偶然产生的。众所周知，设计师所起的作用真是不可否认的。打个比方说，这个手机不是特别好的，比较便宜的，但是呢，我可以保证这绝对不是好多金块通过一层框封被随意的装配导致到我现在所拿着的电子小产品。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神创造的世界不但美好而且准确。例如地球与太阳的距离就是完美的。假如说地球与太阳近点，地球就会太热了。那样如果这样的话就很难存在生命，太热。或者如果地球与太阳远点，那地球就太冷了，对不对？不可能存在生命。那样地球上不可能有任何什么动物，不可能有人类。上帝所设计的宇宙非常的奇妙。我不是科学家，但是很多包括 David Attenborough， 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这个人最近在 BBC Radio 4的一个采访也说他现在也不是无神论者，因为他看到这么多奇妙的事情。当然他还不到这个阶段说啊我是基督徒，但是他自己也承认很难作为一个真诚的无神论者。你如果真的是一个无神论者，你所需要的信心比我们基督徒还要多。慕道朋友们，你们真的认为我们的世界是通过偶然的过程而存在的吗？你真有信心。上帝创造了万物一切，并且既然都是被他而造的，唯有他是众人的统治者。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二个要点。虽然创世纪一章并没有说明神具体用什么手段来创造，但是他还是强调上帝话语的重要性。看第三节，神说，第六节神说，第九节神说，第十四节神说，第二十节神说。不像当我们制造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用别的材料把它形成出来，没有，当时没有别的东西，上帝只是说话就完了。看看经文是怎么描述的，第七节，最后，第七节，不是第七节，第六节最后，事就这样成了，第十一节，最后，事就这样成了，十五节，最后，事就这样成了。如果你要做王，我给你建议好不好，如果你将来要做王，你的话一定要充满权力，对不对？否则的话，如果你的话没有效果，这说明你就根本没有权柄。如果你的话要得到他的目的，无论如何你必要依靠其他的方面，要么是你的军队也好，你的金钱也好，还是其他的什么财源。唯有上帝可以说话，只说话，并且不依靠任何其他的因素就实现他的美意。这就是因为他是唯一的造物主，他不依靠说是那看不见 使徒保罗是这样说的，耶稣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之上，因为天上地上的万有，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无论是做王位的，或是做王做主的，或是执政的，或是掌权的，都是本着他造的。这就是耶稣基督众人的统治者。你想一想他的好多宣告，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他也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物，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些宣告不是空话，他的作为确认他的确是众人的统治者。他所行的好多神迹很清楚地表现出他创造的权柄。你想一想他给5000人吃饱的神迹，他把水变成酒的神迹，或者你想想平静风浪的神迹。一看到他的作为，我们就知道他就是世界的创造者。就是这些神迹都很清楚的，是不是让我们看到他创造的权柄。因此耶稣基督他就是众人的统治者。用剩下的时间，我希望我们可以下一些结论，考虑一些含义，好不好？我们不要误解，我们不要误解，上帝创造了万物一切，但这并不是说他在所有的东西无所不在，不是泛神论 pantheism， 不是泛神论，就是很多东方的宗教认为上帝在自然界中无所不在，结果就是所有东西都是上帝的一部分。其实阿凡达我说的那部片子也主张如此的世界观。你们所看过这篇电影的朋友们，你们记得没有，他们不敢杀死任何动物，因为他们以为万物都一样神圣，你记得吗？对了，就是当一个小动物死的时候，他们都很着急啊，就立刻献上他们的祷告，他们很着急。圣经并不是这样认为的，上帝是超乎万物的，他在所造的一切事上至上，他在所造的一切事物之上，并且他还是别于受造之物。弟兄姐妹不要误解，我们所相信的不是泛神论，并且呢也不是二元论 dualism， 不是二元论。有一些信徒从来不谈谋给撒旦不择手段的工作，这很危险，但其他一些信徒可能更误解，好像他们以为上帝和撒旦正在打仗，暂时不能肯定最后的结局，那很可怕。上帝没有这样的解释，上帝是唯一的不受造的自由拥有的独一无二的真神，唯有他是真正的统治者。撒旦他就是受造的被造的，跟我们一样就是被创造的一位，我们不必害怕撒旦的权力，耶稣已经把他降生了。 Passion for Life， 我们下个月的布道活动真是很难得的机会，我们要爱惜光阴。虽然不信的人被撒旦弄瞎了他们的心眼，使他们看不见福音的光，但别忘了，当然那位说要有光的造物主完全可以照在非信徒的心里，使他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的荣光。他的话充满有力量，他是唯一无所不能的统治者。我们不要误解，不是泛神论，不是二元论，并且呢也不是多元论 pluralism， 不是多元论。在我们当代的地球村，多元论所主张的相对主义 非常的普遍。彼此容忍是人类很基本的一个品格，对不对？当然我们基督徒愿意让对方有信仰自由，不会去勉强他人去接受基督教，那这是理所当然的。信仰自由这是必不可少的，是吧？最基本的一个人权。话虽这么说，我们不要忽略圣经里头所宣告的绝对真理。比如耶稣说在约翰福音14章，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这是应该的吧，理所当然的，毕竟三位一体的神创造万物一切，因此他确实是众人的统治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仰，可是不管你相信凡神论、二元论、多神论，按道理我们的行事为人往往反映出另外一个信仰。什么信仰呢？无神论。尽管现在主张无神论的西方人很少，也许因为它是最自高自大的立场，也不科学的，究竟怎么能够肯定绝对没有神？但是呢，说实话，我们众人的行为，我们的生活常常表现出一种无神论，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经常忘掉神。在讲道的开头，你记得没有，我提议同志这个词不受欢迎的原因跟历史有关系，是这样，但是不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对自治权的热爱。 Autonomy is our default setting， 自治就是我们罪人最基本的本质，我们自动的反应。不要误解而要敬拜，不管基督徒或者非信徒，没有例外，我们都要敬畏，将荣耀归于神，全心全意的敬拜我们的创造者。听听圣经最后启示录的一段经文，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能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存在而被造的。朋友们，既然他创造了万有，要不在新的一周咱们为他而活。准备回国的朋友们，既然他创造了万有，要不回国之后你们为他而活，毕竟唯有他是众人的统治者，他配得我们的顺服，他配得我们的信靠，他配得我们的敬拜。愿尊荣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不见得神的形象。